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围堵中共，美防长奥斯丁访问东协多国。美议员卢比奥说，中共需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 FBI 披露中共黑客是真威胁。多国神秘能量事件频发，200名美国人遭攻击。英两艘军舰将永久性部署印太海域。国安法下首届书展闭幕。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防部长奥斯丁将在星期五7月23号访问东协的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称，这次访问将展示拜登政府对东南亚和东盟国家的重视，强调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 John Kirby 发布消息称，美国防部长奥斯丁将在星期五取道阿拉斯加州，前往新加坡、越南首都河内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访问。在他的整个行程中，奥斯丁将同主要领导人会面，重申国防关系，并同高级官员举行双边会谈。声明称，奥斯丁部长的访问将展示拜登夏里斯政府对东南亚和东盟作为印太架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视。这次访问将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的持久的承诺，以及美国维护该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促进东盟中心地位的意愿。本月较早时候，在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裁决五周年之际，拜登政府宣布延续前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声索问题上的政策，继续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完全不合法。7月1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东盟各国成员外长的视讯会议上说，美国拒绝接受中共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权主张，并同面临北京威逼的东南亚国家站在一起。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布林肯重申美国致力于东盟的中心地位，并强调了东盟在印太地区架构的重要作用。近期美国一改在东南亚地区战略上的撤退做法，不断强调美国在东盟的中心地位。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郑荫慕在接受大纪元访问时分析表示，美国此举目的是完成在印太地区对中共的围堵，抵消中共在南海填海造岛并加以军事化的威胁。在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之际，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7月20号发表声明，纪念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被中共残酷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并对遭受迫害致死的死者表达敬意。卢比奥表示，我呼吁北京停止破坏宗教自由，并彻底结束对法轮功修炼的禁令。中共必须释放所有被关押在监狱和中国各地拘留中心的法轮功个人和修炼者。法轮功由始创人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公开传出，以真善忍为指导标准，并包含打坐等五套功法，以平衡和改善身心健康。法轮功至今已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成员卢比奥星期二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残酷镇压法轮功精神运动包含打坐等动作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22周年之际，我向因信仰而成为迫害目标的数十万，亦或许是超过100万无辜中国人的生命致敬。中共拘留法轮功学员，并在某些情况下多次将他们拘留在转化教育中心，这个正是中共大规模拘禁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种族并实行灭绝行为的预演。卢比奥指出，中共官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人身攻击、性攻击、强迫劳动和酷刑，试图逼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更令人不安的还有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可靠指控。不幸的是，这种残酷的行为至今仍然未停止。卢比奥说，仍然有无数的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中共迫害，遭受痛苦。 星期二7月20号，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同埋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披露，从2011年开始的两年里面，中共黑客入侵了20多间美国天然气和石油管道公司。在一份联合网络安全公告中，这些机构概述了这些黑客的活动，说这些活动在2013年结束。他们指出有13间公司被成功入侵，3间被描述为差点就失手，而有8间公司则受到未知深度的入侵。CISA 和 FBI 将这些事件归咎于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还指出这些是有针对性的攻击，其中一个目的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共的网络能力。CISA 和 FBI 的评估认为，这些黑客专门针对美国的管道基础设施，目的是令到美国的管道基础设施处于危险之中。此外，国际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评估亦表示，这些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中共发展针对美国管道的网络攻击能力，以便在需要时实际破坏管道或扰乱管道营运。根据这两个机构的讲法，这些漏洞始于2011年12月，当时目标公司的员工收到了恶意的网络钓鱼邮件，其他人则接到询问公司的网络安全做法的电话，对方假装是一间大型网络安全公司的人。根据这些机构说，那些黑客能够从摄取工作人员名单、用户名和密码、打电话信息、系统手册和其他信息就能够入侵系统，并在管道上远程执行未经授权的操作，而且能产生实际效果。目前 CSIA 和 FBI 都强调没有任何管道业务受到漏洞的影响，但有了这些许可权，中共支持的黑客可能会冒充合法的系统操作员进行未经授权的操作。美国官员说，多达200名美国人站了出来，描述可能受到定向能量攻击的症状。这些报告来自世界各地，有些是从未听过的新案例。一位了解夏威拿综合症新病例的美国官员说，从美国海外驻地不断传来受到神秘能量攻击的报告，往往每周都会收到很多次。该官员说，最近在柏林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令到一名美国外交官提前结束了在德国的任期。现在除了南极洲之外，每个州都有类似的病例。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在美国驻吉尔吉斯坦的外交人员中，不止一人出现了症状，还包括一名婴儿。在这200个案例中，几乎一半涉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或他们的亲属，大约60人涉及国防部的雇员或者他们的亲属，大约50人和国务院有关。在英国海军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战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协同由美国和荷兰军舰共同组成的航母打击群开赴印太地区进行首次海外部署期间，正在日本访问的英国国防部大臣华内士 Ben Wallace 今日20号宣布，航空母舰打击群在结束9月访问日本之后，将永久性部署两艘军舰在印太海域。据美国之音报道，华内士是在东京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作出上述的宣布的。为了彰显英国对印太地区越来越高的关注和参与，华内士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还透露，英国最终还将会在印太地区部署一支滨海快速反应部队，他们的成员包括受过撤侨和反恐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华内士和岸信夫在记者会上都表示，强烈反对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武力试图改变现状。华内士指出，为了捍卫英日共享的价值观，挺身而出是两国共同的任务。美国之音分析认为，英国国防大臣访问日本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稍后停泊日本，标志着英国和日本军事和安全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日本近来对中共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台湾议题上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势越来越感到不安。最新消息显示，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目前已经进入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日英两国政府亦已经就该航母打击群在日本停靠一事展开协商， 英国航母打击群仲计划在日本近海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开展联合训练。香港书展星期二20号闭幕，今届有超过83万人次入场，比上一次2019年书展入场人数下跌 15%。 有分析指，除了少了大陆客之外，因为国安法的阴霾，亦少了很多政治敏感类书籍，再加上移民潮，令有实力的读者购买群缩小。一连七日的香港湾仔会展举行的香港书展，星期二下午5时闭幕。今次是去年疫情停办一次后再次举行书展。贸易发展局表示，共录得多过83万人次入场，入场人士的人均消费为817元。主办方委托研究机构抽样访问了多过800位参观人士，结果显示八成受访者打算购买最新的出版书籍，四成受访者享受购书的折扣和优惠，一成七受访者就打算在书展购买儿童书籍和参与文化活动。书展期间，参展商有种文化、山道出版社曾收到贸易发展局通知，共有5本书被投诉涉为港版国安法，但两间参展商均继续出售被投诉的书籍。有种文化的店员表示，这几日很多人前来买书，看到书一上架很快就立即来抢，队伍都很长，大多数是有政治议题的书。他说，早前被投诉违反国安法书籍大多数很受欢迎，被争相购买，记者上返行人路已经全部售罄，要预购。这几日的书已经清得差不多，每一把散那本已经下架，书籍被点名后多了人问津，要不断地补货，一补完货很快又卖光。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